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育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转播。演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马波纳顿和史宾威尔支联会联合组成的女青年唱诗班演出。这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做其他的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多马孟孙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我们欢迎大家在今日下午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第二场总会教育大会。这一场大会是由戈登兴格莱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兄弟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这场大会的朋友。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马波纳顿和史宾威尔支联会的女青年唱诗班担任，由马鲁哈里斯姊妹指挥，林达马吉斯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要献唱齐来欢欣来展开这场大会。开会祈祷会由70元的肯尼尖心长老担任。
Heavenly Father,
我哋嘅天父，
in meekness,
我哋谦卑同埋好诚恳咁样向你去献上我哋嘅感激。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嘅好多嘅祝福， 你俾我哋呢啲嘅祝福，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嘅爱，我哋喺唔同嘅方法去代表俾我哋感受到你嘅爱，特别系你儿子，佢俾我哋嘅赎罪同埋牺牲，我哋感激你俾我哋嘅伟大嘅计划，我哋感谢你。俾我哋有福，藉住约瑟去复兴嘅福音，喺今日我哋都有我哋嘅先知戈登兴格莱系带领住你嘅工作。我哋喺度祈求你祝住我哋嘅总会嘅会长团同埋十四号定亚组嘅会长团，去令到佢哋都能感受我哋嘅爱，同埋感受到你对佢哋嘅爱。我哋喺度都为嗰啲有困难嘅人、有病患或者系苦困嘅人，祝住佢哋都能够揾到佢哋嘅安慰喺呢个福音里面啦，去揾到呢啲嘅安慰。都特别去祝住，祈求你祝福住保护住我哋，去帮助我哋都能够继续有自由，同埋祝住我哋嘅爱嘅人。我哋都为我哋嘅传教士祈祷。同埋为嗰啲为你服务嘅传教士，天父，我哋咁样祈求嘅祝福，祈求获得你嘅爱，我哋向你表示我哋嘅感激同埋爱，奉你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Raise your feet for sorrow. The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啱啱唱咗《若瑟斯密的初次祈祷》，真系好美丽嘅音乐。而家我哋好高兴能够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嘅罗素培勒长老同埋约瑟胡适令长老嘅演讲。喺佢哋演讲之后，七十员布斯波特长老同埋艾奕希柯不斯海长老将会为我哋演讲。培勒长老。
Brothers and sisters, since the
弟兄姊妹们，自从1997年嘅15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世界各地打听本教会嘅人数更急剧咁增加，加上我哋嘅快速成长，义务性举行过嘅冬季奥运会等等嘅活动，以及教友喺各行各业嘅杰出嘅表现，令到人们对我们的兴趣更加浓厚。我相信人们不单止会向教会问这些问题，也都会向身为教友的你提出问题，要向对我们所知道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人解释关于教会这个广泛的题目，或者好像复兴福音这个奇妙的事，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即使只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也都能可能很难去回答，因为每一个问题都似乎与其他的问题互相关联。我们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好像跟我讲一些关于教会的事情，这个关键字就是一点。他们所问的不是将你所知道每件事情告诉我，然后再请其他人去跟我们讲所有的一切。我们当然很欢迎其他人对教会的兴趣，而且也都有很多人想要更加了解我们的教义和信仰。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53,000多位的全部全职传教士去用自己的经费来去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感兴趣和纯粹出于好奇之间的差异，有时候这些人只是希望去了解一些事，他们对于这些好奇或想获得更大概念的人，我们应该提供清楚正确的资讯，而且应当直接由身为教友的我们来提供，这样他们就不会依赖着不完整的答案，似是而非的道理，或者来自媒体外面的错误讲法。人们对教会很多误解和错误的信息，很多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疏忽去造成，因为我们并没有很清楚讲明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以及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我所服务的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了解到，对于教会今日基本状况感到好奇的人，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清楚简单的说明。让我向大家分享一些发现得很容易 去管用的内容，大家不妨去简单去为自己去讲一下这些重点，来帮助你向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朋友或者认识的人讲明我们的信仰。首先用一张的纸去列出教会今日现况的一些事实，然后连同一份的信条一起交给问问题的人。这种方法对我们很有用，对你都可能会有用的。我要提出四个的主题，帮助一些人对于本教会有基本的了解。在一个标题下面，我会列出一个发现有帮助简单的叙述，请大家都去考虑一下。这些题目呢是讲到关于事实、信仰、家庭以及果子。这些事实可以包括，第一，摩尔门是对耶稣基督后世圣徒教会的昵称，教友常被称为摩尔门教徒、后期圣徒或者是 LDS。圣徒一词是只是指教友。第二，本教会于1830年在纽约州北部由约瑟斯密复兴，他是本教会第一位先知和总会会长，今日教会总部是位于盐湖城，戈登兴格莱是现任的先知。第三，教友人数现在是有1,300万人，分布于17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600万名教友是住在美国， 是全美第四大基督教会，我们是世界上发展最快速的基督教会之一，每个工作日都会有一座的新的教堂的立成，教会繳付十一的奉献，这个就是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是令到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盖这些教堂和其他的计划。第四，各地的领袖都是不受新的教友的领导，无论男女都是受指派领导职位上面服务。而第五，摩尔门教友在政坛和政府部门皆有杰出的表现。美国例子，我们有16位议员是教友，分别在两个政党，在世界各地，无论在政府部门、商业界、医学界、法律界、教育界、传播媒体、运动界和娱乐界，都有教友在高层单位服务，受人信赖。跟住呢，人们需要知道我哋嘅信仰嘅一啲嘅事，需要知道我哋係忠信嘅基督徒，具有坚强嘅传统价值。除咗信条以外，我哋必须强调呢啲。我哋相信灵魂是永恒的，神是我们灵体的父亲，我们死后可以回到祂的身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努力在生活中效法祂，服从祂的教导。我们在礼拜日的崇拜仪式中纪念基督赎罪的牺牲，这种的做法与其他教会的圣餐礼相似。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子和全人类的救主的人，我们皆认同他们是我们基督徒的朋友。许多的信徒们并不了解，基督徒他们不了解，我们同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之处。约瑟斯密教导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其他一切都是附属的部分。本教会的名称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们相信耶稣建立的原始教会曾经消失，但如今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复兴了。圣职是神赐给人得以奉祂的名行事的权柄。如今这个圣职和领导我们的使徒和先知，连同获得救恩的一切必要的教义，都已经被复兴了。我们相信并使用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的经文，我们相信摩尔门经以及其他的经文，这些经文支持圣经被证实圣经是的真实性，同时亦都证实基督的传道工作和神圣，以及神不断地启示给世人。摩尔门经确实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跟住落嚟，让其他人去知道我哋神学系以家庭为中心，同埋我哋生活嘅状态系一个好好嘅做法。再次强调，简单陈述对嗰啲唔了解，但又对我哋如此重视家庭感到好奇嘅人嚟讲，系好有用嘅。摩尔门教徒特别重视家庭和教会和社会基本的单位，对于婚姻是很敢承诺。我们对于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多重婚姻是在教会早期先驱者时代极少人的做法，这个情形已经在1890年也就大约117年前终止了。无论是否本教会的教友，任何家庭都可以来到我们教堂里面参加礼拜的聚会，我们在聚会中一同崇拜，根据经文来互相教导。教会鼓励后期圣徒家庭每周举行一次的家人家庭晚会，通常都是礼拜一的晚上，这个让父母能够定期地在预先规划好的时间里面教导子女价值观，并共享欢乐。我们邀请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亦都在我们自己家中采取这种的做法。为了帮助家庭，教会为妇女、青少年和儿童提供辅助组织的计划，这些计划提供的内容包括宗教的教育、基督徒的服务机会、运动、喜剧、音乐以及童军的活动。 这个教会也都非常强调家族、家谱以及个人的家庭历史，令到男女老少都对自己的根源、身份、归属有更深的认知。在我们的信仰中，最崇高的神圣的教义都是与家人有关的，无论生者或者是死者都一样。其中一丝的教义在圣殿中举行。当人们开始了解关于我们的一些的事实，能够确定确地了解我们的信仰和家庭的重要时，救主就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论是教会或者是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应该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子和成果来加以审判、评判。以下就几个例子，根据美国的统计的数据，世界各地的活跃摩尔门教友情况该应该是差不多。活跃是指经常去教会和圣殿。其中一个果子就是比较长寿，研究显示活跃的摩尔门教友比较健康，因此寿命也都比各人的平均寿命更长。133年主张智慧与启示比约瑟斯密，这个是享有长寿健康的生活的方式。第二，在圣殿结婚被经常去圣殿的人，离婚率远比美国或者世界的离婚率低。第三，我们的教育水平比各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更高。第四，有超过70,000名教友以自费的方式自愿服务18至24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和人道救济计划、教会指派的服务工作及全部时间的传道服务。第五，我们非常强调自立和务实的工作伦理。我们鼓励教友积极去参与社区里面的事务，为人服务。教会在人道救济方面不断地在全世界各地捐助大量的金钱、资源，并且提供服务，以及包括教友奉献无数的小时，在灾区协助清理事后和进行各项的支援工作。弟兄姊妹们，在今日繁忙的世界里面，我发现大多数人没有很长的时间去阅读或者是关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无论你选择要告诉朋友和你认识的人关于教会的那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写下来，确认这些事情是正确性，并且务必简洁。教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询问关于教会的人越来越多，让我们有很多个大好的机会来建立关系，见识教友，传递正确的信息。但是如果都让另一些人去传译我们、解释我们的信仰，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讲明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误解，有时候甚至会造成偏见。大致而言，如果由本教本身认识教友的人来讲，必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有千千万万的人并不认识我们教会的任何教友，我希望对教会了解不多的人能够尽量认识我们，我希望他们能够来到认识我们的教友，而不是根据不明就理甚至蓄意误解的蓄意误解诽谤的人里面所认识我们。各位的教友，你们可以让每个理想实现，你们可以主动向人分享这条信仰信条中基本的信息，以及福音中每一类的事实、信仰、家庭和果子。我们亦都应该记住，当人类对我们感到兴趣时，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透过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生活中散发出福音的喜乐，我们待人的方式，以及我们是否真诚地服从基督的教导。如果有人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几件事情有兴趣， 外咧，我哋仲可以了解多一些嘅话咧，我哋可以去找传教士，传教士会根据宣讲我的福音第三章嚟教导佢哋明白嘅教义。传教士知道该如何回答佢哋好多嘅疑问，引起佢哋归信同埋受洗。而家就系我哋一起主动去话俾佢哋，我哋。是哪一个时候准备一些简单的事实，就像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一样，帮助他们那些好奇的人对教会一些认识。弟兄姊妹们要怀着诚恳和爱心去做见证，切勿迟疑。个人见证的力量是无法否认的，亦都往往能引发他人想要了解更多和兴趣。我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我要留下我的确实，不用质疑的见证。我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真实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兄弟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哪一项特质最适合来形容一位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呢？今天我要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哥林多日益壮大的教会教友们里面，他们都热衷于福音，大部分都是新归信者。很多人都因为使徒保罗或者其他人的传道而对教会感到兴趣，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亦都起了纷争，他们之间彼此争论，有些人认为他们高过其他人，他们甚至闹上法庭。当保罗听讲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沮丧，就写信给他们，恳请他们要更为合一。他回答很多他们争论的议题，在最后他说给他们知，他们将最妙的道指示给他们。你们记得他下面写的话是什么吗？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保罗对新的这一群圣徒们的教导是简单而直接的，如果没有人爱，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你能够说方言，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即使你有信心能够移山，但是没有人爱，你没办法可以受益。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即使在救主承受那些脾气憎恨他的人所加诸给他的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教导这种爱以身作则。有一次法利赛人试图陷害耶稣基督，问他一个好像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他们问他：夫子，律子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法利赛人曾经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确认有600多条的诫命。如果对学者来讲排出优先次序都是这么难的话，这样他们认为这个出生于加利利木匠的儿子来讲更加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但是当法利赛人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他们一定感到很忧心，因为他道出了他们最大的弱点。耶稣基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这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从此以后，这项灵性的宣告几世纪以来反复地被重述。如今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爱有几咁广阔，我们的灵魂就有几伟大。经文这样告诉我们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在神所知道的，这个是美好的应许。天地的造物主知道我们，并以纯洁永恒的爱 喺度关爱住我哋。一谂到咁样，就能够令我哋嘅心灵飞升。喺1840年，先知约瑟斯密写俾十二使徒嘅书信里面咁样教导：爱是神所具有的主要特质之一。任何渴望成为神的儿子的人都应当显彰出这种特质。一个充满神之爱的人，不会只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反而会推己及人，渴望造福全人类。只要我们对周围的人伸出爱的援手，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最大诫命所提到的另一半，也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都是必要的，因为只要我们担负他人的重担，我们就实践了基督的律法。爱是成为门徒过程的开始、中间和结束。它能够安慰、劝导、治愈和抚慰，也都能够引领我们走过死亡的阴谷，通过死亡的幔子。最后，爱会带领我们走向荣耀、伟大的永生。我认为先知约瑟斯密是基督纯正的爱的模范。他又一次曾经讲过，很多批评者高声谈论我，他们问为什么这个胡言乱语的人能够有这么多跟随的人呢？而且他还能够留住他们。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具备了爱的原则，我能够给世人，亦都就是善良的心和施助的手。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14岁的男孩，他的哥哥当时住在立府，他遇到一个人，他说：你上车吧，入来家吧，我们会照顾你的。那个小孩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入到屋里面吃饭。第二天虽然天气寒冷，但是那个男孩还是决定要走百里路去找他哥哥住的地方。当在那个屋里面的人见到他，就叫那个小孩等一阵，之后会有马车来，他跟着就可以坐顺风车去找他的哥哥。当那个男仔说自己没钱的时候，那个人跟他说不用担心，他们是会照顾他的。之后那个男仔知道住在那间屋的人就是摩尔门教的先知约瑟斯密。这位男孩有生之年都记得那个仁爱的举动。在最近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圣乐加言节目里面，讲到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已经结了婚几十年，由于太太的视力逐渐衰退，没办法好像以前一样能够照顾自己。在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之下，他的丈夫主动地开始帮他擦指甲油。他知道只要他的太太将指甲靠近眼睛，举到某个角度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指甲，而且这样会令到他的太太快乐。他很喜欢看到他的太太快乐，所以他在他太太去世之前五年多一直帮他的太太擦指甲油。这个就是基督纯正的爱。有时候最伟大的爱不是在诗人作家所描写的戏剧化事件里面找到，通常最伟大的爱的表现是我们对今生旅途里面所碰到的人所展现出微小的善行和关心。真爱会持续到永远，那个是永恒的耐心和宽恕，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都能忍受，那个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都渴望体会如此的爱，即使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其他人能够爱我们，不要注意我们的缺点。真的知道我们有几咁多弱点，我们的天父仍然爱我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他的爱就是即使我们都已经自我放弃，他绝对不会。我们只需要用过去和现在的眼光来看自我，但是我们的天父却会用未来的眼光来看我们。虽然我们会满足于现状，但我们的天父不会。他见到的是我们将来能够被造就的荣耀状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转变的福音。他将我们从一个尘世的男女磨练成为能够承受永生的男女。这样的磨练的方法就是基督般的爱。我能够抚平所有的痛苦，化解所有的悲伤，消除一切的仇恨。希腊剧作家沙夫克里斯说，有一个字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生命中的重担和痛苦，那个字就是爱。 生命中最珍贵和最神圣的时刻，往往是充满爱的感觉。越多的爱带来是越多的喜悦。最后，这种爱的培养才是生活里面真正成功的所在。你爱神吗？花时间和他相处，沉思他所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试着了解和服从，因为我们遵守了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当我们爱主，服从就不再是一种负担，服从会令我们变得快乐。只要我们爱主，就不会寻求太多自我的利益，而会去寻求那些会祝福和提升他人的事物。只要我们对主的爱更深，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就更加纯洁。我们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兄弟姊妹，在你真诚地考虑你能够做什么去增添和谐、提升灵性和建立神的角度的时候，请想想你教导他人、爱主和爱同胞的神圣职责。这个是我们生存的主要课题。没有了仁爱，或者没有了基督纯直的爱，我们所有其他的成就都无足轻重。有了爱，一切都是如此有生气和朝气。当我们启发和教导他人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和自我牺牲和为他人服务的时候，我们会内心有这种感觉。好像举例来说，因为有责任感而去做家庭教导的人，或者有完成他们的职责，但是发自内心对主和爱同胞的人，就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做这些事。去到我当初的问题，有哪一项特质能够最适合形容耶稣基督后期圣灵的教友呢？我的回答是，我们是一群尽心、尽性、尽欲爱主的人，并且我们会爱邻人如同爱自己。我们就是拥有这种特质的人，照亮世界般的灯塔，这样显示出我们是哪个的门徒。到最后的审判日，教主不会问我们从事过什么召唤，他不会问我们的财产或者声望有多大，他会问我们有没有曾经帮助那些患病，有没有给饥饿的人食物，有没有探望那些下监或者援助那些弱者。我们既坐在天父儿女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天父的身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精髓。如果我们希望学会怎样真正去爱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想想救主的生平。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们就被提醒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的榜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救主对我们的爱是这么大，以至于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因为救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得以有光明的希望、信心和保障。在我们通过尘世的阶段，我们会再一次与他同住。藉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能够得到罪的洗净，能够分享和至高之父的恩赐，然后我们就会明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荣耀。这个就是仁爱的改变力量。当耶稣赐给门徒新的诫命，要像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赐给我们获得今生的快乐和来生荣耀的伟大的约誓。爱是所有诫命中最大的，其他一切都是以爱为依据。这个是身为活着基督的跟随者的重心。如果我们培养他，就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要见证神活着，他的爱是无限永恒的，并且遍及他所有的儿女。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在这个世代赐给我们先知和使徒来带领我们，他赐给我们圣灵去教导、安慰和启发我们。他赐给我们经文，言语无法形容我是几咁感激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心，能够去感受基督纯正的爱。我祈求我们的心里面都能够充满如此的爱，令我们能够以崭新的视野和信念去接近天父和其他人。我见证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在生命里面找到更高的价值。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How I love Elder Joseph Worthland.
我有几咁爱胡斯林约瑟。1899年。诗人卢瓦德吉林布写了以下的诗句，劝告大英大国要慎防骄傲。他说，凡嚣闹事已止，将领君王已逝，谦卑痛悔之心，此牺牲祭恒古常在。当吉林布讲痛悔之心是一种古老牺牲祭品的时候，也许他心里面是想到大卫诗篇的51篇所讲的，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大卫的话语显示出早期在旧约的时代，主的人民就已经了解到必须将他们的心献给神，并且知道啦，单是献上燔祭是不够的。摩西时代的福音期所规定的各项献祭啦，都象征着尼赛亚的赎罪牺牲，唯有他能够帮助罪人与神和谐。正如啦，艾苗莱克教导啦，看啊，这就是那律法的全部意义，每一点都指向那伟大而最后的牺牲，神的儿子的牺牲。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美洲人民宣告：你们要废止供物和燔祭，因为我不接受任何这些。你们应献上破碎的心同埋痛悔的灵作为我嘅祭品。凡带住破碎嘅心归向我嘅，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咁乜嘢叫破碎嘅心同埋痛悔嘅灵呢？但为什么视为一种祭品呢？救主的一生在所有的事情上为我们立下完美的榜样。拿撒勒的耶稣顺从天父的旨意，他虽然完全无罪，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过了一生。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意思行。他对门徒咁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哋当学我嘅样式。当时候来到必须为赎罪付出最后嘅牺牲祭嘅时候，基督毫不退缩，完完全全咁顺从于佢父亲嘅旨意，领受咗嗰只嘅苦杯。救主完全顺从于永恒的父，正显明了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精髓。基督的榜样教导了我们，破碎的心是神圣的永恒特质。我们的心如果是破碎的话，我们就会完全愿意接受神的灵，也都会愿意依靠着神。就好似啦，嗰啲技艺精湛嘅陶艺高手嘅烂泥一样，怀住破碎嘅心嘅人，会喺父子嘅手中啦被精雕细琢。破碎嘅心啦，同埋痛悔嘅灵啦。痛悔的心和痛悔的灵是悔改的先决条件。李海教导这样说，因此救赎靠住并且经由神圣尼赛亚而来到。看啊，他献上自己作赎罪祭， 为所有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并不为其他人满足律法的要求。当我们犯罪而渴望获得宽恕的时候，破碎的心和痛苦的灵，意思就是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而生出懊悔来。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因为极度渴望能够从罪恶中获得洁净，以致心怀忧伤，渴望与天父和谐。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之灵的人，对于神要求他们去做的一切，无论是任何事，都会乐意去做。他们不会抗拒，亦都不会厌恨。我们不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行事，反而会学习用神的方式。在这样顺从的状况之下，赎罪就会发生功效，亦都会促成真正的悔改。在那时候，悔改了的人会体验到圣灵的圣化能力，使他们的内心感到平安，感受到同神和谐的喜悦。在那时候，由于我们已奇妙地融合了神圣的特质，那位教导我们怀着破碎的心的同一位神，就会邀请我们要欢喜快乐，要开心起来了。在我们的罪获得宽恕之后，破碎的心就成为抵挡诱惑的神圣盾牌。尼非祈求咁讲：愿地狱之门永远在我面前关闭，因为我嘅心破碎，我的灵痛悔。便雅悯王教导人民，只要佢哋为人行事都自谦到卑微嘅深处，佢哋就会欢喜快乐，充满着神嘅爱，一直保有罪嘅赦免。当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主的时候，世俗的诱惑就会失去所有的光彩。但破碎的心另有另一个层面，那个就是深深感激基督为我们受苦。救主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低于万物之下，为每个人承担起罪的重担。他在各各地的时候将命倾倒以至于死，由于他对神的儿女所怀住那种完全的爱，以致他的心确实是破碎了。当我们 纪念救主和他的受苦，深深感激那位受高者的时候，我们的心亦都会感激而碎裂。我们若果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献祭给主，主就会使我们的内心感到平安。他必医好了伤心的人，使我们的生活蒙受得神的爱，那种爱比一切甜蜜更甜蜜，比一切纯洁更纯洁。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Not long ago, we invited two sisters.
冇幾耐，我哋邀請咗兩個姊妹傳教士嚟我屋企食午餐。晚飯後之後咧，我邀請佢哋咧分享一個嘅靈性信息。佢哋早有準備，並向我哋介紹咗一套閱讀 和畫記經文的方法，他們買了一個新的摩爾門經和一套的木顏色筆。我們接受了傳教士的邀請之後，我們家裡每日的研讀摩爾門經的方式有些改變了。在每一章裡面，當我們發現到有耶穌基督的有關的章節，我們就會用不同的顏色筆去加以畫記。每一次我們的畫記經文的時候，都會令到我想起我們的傳教士。當傳教士介紹這一項的畫記經文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到出宣讲福音里面的建议的研读方式。我们全家都很感谢这一本大而有力的传道工具。过去三年来，世界各地的传教士都有使用宣讲我的福音。这本书的确是传教士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兴格雷会长他的远见实现了，传教士要精通课程的概念，他们要在圣灵的指引影响之下，用自己的话来教导那些概念。传教士在熟悉宣讲我的福音的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和应用这种有这种的教义和原则，使他们更有能力从事传道服务。虽然如此，他们依然需要我们的协助和支持。唯有同心协力，我们才能完成主交付给古代和近代使徒们的任务，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播给万民听。为了传教士工作获得更加成功，我们必须与传教士同心合力，我们必须互相了解。你是不是一直都了解传教士呢？我的意思不是言语，而是了解他们的工作呢？我们看到并观察到他们邀请人们聆听他们的信息，他们教导福音的原则，邀请人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并且接受参加洗礼去成为教会教友。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协助传教士，我们必须要好像传教士一样有信心，有传教士般的思维和感受。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可能我们就去做传教士要做的事。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更加熟悉宣讲我们的福音，学习有关传道工作。自从戴维奥麦基传道讲每一位教友都是传教士后，教友们一直努力去更加积极地分享福音。宣讲我的福音是一本绝佳的指南，帮助我们更加去积极去回应这项的邀请。宣讲我的福音的不单只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和去感激传教士，也能够帮我们日常的生活，帮助我们自己。在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本的宣讲我的福音。研读这本的指南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更加坚强的见证，帮助我们了解更重要的福音原则，提升我们服务的渴望，帮助我们特别去提，让我能够特别提出宣讲我的福音里面几个标题。感觉我该如何辨别和了解圣灵，我该如何有效地研读及教导作准备，我应该阅读或者教导什么呢？摩尔门经扮演什么角色呢？我怎样可以培养基督般的品格呢？这些不是好少的事情，所有都希望去成为更好的传教士，都想知道怎样去支持他们。宣讲我的福音里面有很多的提示和见解，我们可以学习到怎样去帮助传教士寻找教导的对象，也都学习到一般教友如何和传教士携手合作，帮助慕道友认识教会。我们学到有力地去邀请人们采取行动是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去令到他们更加认识获得耶稣基督的信心，也都帮到学到怎样去陪伴我们的非教友去顺利去度过这个改变生命的归信过程。除了研读经文以外，传教士亦要每日去研读宣讲我的福音，他们要学习原则和技巧，并且加以应用，他们在圣灵的指引之下去做这件事。如果我们想好像传教士一样，我们必须要仔细去研读宣讲我的福音， 并且观察传教士日常工作。我哋喺宣讲我的福音里面嘅序言里面读到，宣讲我的福音是为本教会的全部传教士而写的。然而，当支会传教士和领袖寻求建立主的国度时，书中所教导的原则和教义也适用于他们。经常读本书能帮助他们履行教友传教士的责任，并且培养与全部传教士的默契。理查史考德长老教导我们引进宣广我的福音后成果非然，等到我们能够更体于运用这项非凡的传道工作的时候，成果就会更加丰盛了。我们可能时间有限，没办法
should carefully study, preach my gospel along with the scriptures.
Invite the missionaries. 我哋可能时间唔系好多，所以我哋或者可以邀请嗰啲传教士嚟到我哋屋企里面，去教导喺呢个宣讲福音里面嘅一啲嘅原则或者系教训。偶尔喺家庭嘅家人晚会里面咧，我哋可以用呢本书里面嘅作为教材。喺我哋屋企里面咧，我哋有好特别嘅美好嘅课程。我们的仔女是在这个书里面去教导一些美好的原则，让我们大而惊讶。有时候他们都会邀请朋友来到上这课程。福音教师可以运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举例的简单的例子来到去教导，或者做辅助的教材。宣讲我的福音几乎在不同的语言上面翻译了。宣讲我的福音可以配合经文来教导，作为学习和教导福音资源和基础。史考德长老鼓励各地的领袖在会长团的会议或者执行秘书委员会的会议里面，去用宣讲我的福音作为教材或者是灵修课程、路边聚会或者个人研读的阅资源。我见证传教士呢是有这些启发，我们必须要仔细去加研读。正如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正如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大地方面聚集我的选民，即所有相信我们并倾听我们的声音的人。身为主教会的教友，他期望我们参与这个荣耀和聚集的过程。为这件事情我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唱诗班同会众而家会献唱《圣徒齐来》。唱完之后，七十元西安大长老同埋奇斯直比长老将会为我哋演讲。喺佢哋演讲之后，我哋将会聆听十二使徒定一组嘅杰弗瑞贺伦长老嘅演讲。
This is the
呢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Mabuhay from the
lovely
and wonderful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喺世上最古老、最有深度，亦都系最有趣嘅一个问题，就系喺该人杀咗佢嘅兄弟阿伯之后，喺回答神嘅质问时反问神嘅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对于努力遵行神嘅旨意嘅人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值得深思嘅问题。其中嘅一个答案可以喺阿尔玛嘅教导里面揾到。现在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是的，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责任要照顾我们的兄弟姊妹，为他们服务。耶稣基督讲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不但使他的敌人羞愧，更加教导了立志要跟随他的人一项伟大的教训。那个就是要扩大我们影响力的范围。我们的服务应该是不分种族、肤色、地位或者是关系。因为诫命中所讲的是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是不应该有任何条件的。很多人认为要令服务有意义，就需要有周详的计划和组织委员会。虽然好像这样值得推动的计划的确有很多帮助是要得到，但是在今日世界需要的却是在每日生活里面彼此间的服务。我们通常可以在自己的屋企、邻里之间和资分会里面找到这种机会。在 C.S. 路易斯《地狱内讧》这本书里面，狡诈的大魔鬼蔡诸葛在教导他的侄儿小魔鬼华姆伍德怎样带坏世人的灵魂的时候，他描述到，不管你怎么做，在你要诱骗的灵魂身上都有慈爱之心，也都有憎恨别人的一面，重要的就是引导他去憎恨他周遭每天所遇到的人，同时引导他把慈爱之心用在他不熟悉的，也就是那些不认识的人身上。如此一来，他的憎恨就会特别真实，而他的慈爱之心也大部分沦为想象。在一首有名的圣诗里面提供了治愈这种情况的良方。可有人因我愿为他分忧，感觉今日负担减轻，病患与劳苦之人可有人扶持，需要我时我愿帮忙，要警醒，更动手工作，不可徒驾空中楼阁。为善是真正快乐，欢欣不可言喻，乃是爱心所得赏赐。我曾经有幸亲眼目睹以下几件事，他教我举手之劳的服务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同埋那些我们可以协助的人。我们的天父会在我们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派遣一些善心的人来帮助我们，令我们不至独自留在黑暗里面摸索。这些美好的男女藉由榜样，怀着耐心和关爱来帮助我们。我就曾经亲身体验过这些帮助。我想到自己又一次面临重大的选择，就是决定应不应该去做全职传教士。我当时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举足不定，就在我挣扎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决定的时候，我的家人、朋友和圣职领袖都对我伸出援手。他们鼓励我，给我挑战，为我献出无数的祈祷。当时我正在传道的姐姐亦都不断地经常写信给我，甚至今日仍然有很多美好的兄弟姊妹在支持着我。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都有这样的支持。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彼此仰赖，才能够回到天上的家。对那些和我们有不同信仰的人来讲，分享福音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最有价值的服务。我想到自己小个的时候，同一个我叫做费尔叔叔的一个经验。我六岁的时候，我最怕这位费尔叔叔。他是我们的邻居，经常喝酒， 佢最中意做嘅一件事就系掉石头去我哋屋企。因为我嘅妈妈好识做饭，所以单身嘅教友成日嚟到我屋企。有一日，费尔叔叔清醒嘅时候，嗰啲教友同佢做朋友，仲邀请佢嚟我哋屋企，真系吓亲我啊！佢唔再只系喺屋里面，而系入咗我屋企里面啊！佢哋持续邀请咗佢几次，最后终于说服佢听传教士嘅课程。佢后嚟接受咗福音，亦都接受咗洗礼。佢仲去做传道，并光荣返乡，继续接受教育，喺圣殿里面结婚。佢而家系一位正义嘅丈夫、父亲同埋圣职领袖。而家睇到费尔叔叔，你好难相信佢曾经系一个六岁男童嘅一个好惊嘅对象。愿我哋都能够时常留心体察分享福音嘅机会。我嘅妈妈系一个乐善好施、中意帮助人嘅好榜样。佢教导我哋好多重要嘅教训，其中对我影响最深远嘅系，就系对于每一个嚟到屋企嘅人，佢都渴望帮助佢哋，俾佢哋所需要嘅嘢。当我见到好多人攞我哋嘅食物、衫，甚至我哋嘅钱离开我哋屋企嘅时候，我心里面通常都好唔舒服，因为嗰阵时好细，屋企又好穷，所以我唔中意咁样嘅情况。我认为自己都唔够啦，佢点可以仲攞我哋嘅嘢俾其他人呢？难道先满足自己嘅需要唔啱咩？难道我哋唔应该有更舒适嘅生活咩？曾经有几年，我对咁样嘅问题感到困惑。后嚟我终于明白妈妈嘅教导。甚至在他饱受残疾之苦的时候，他仍然未停止施助其他人的需要。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于微小的事。服务他人不需要有引人注目的壮观之举，他通常只是每日生活里面微小的事情，能够带给其他人安慰、提升、鼓舞、支持和欢笑。愿我们都会一直寻找为他人服务的机会，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里面劝勉教友在行为举止方面要好像圣徒一样，他跟着列举了圣徒应该有的品行。在第十九节，保罗很简短的一句话劝勉教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趣的是，早在保罗写书信的五百年之前，摩尔门经里面有个名叫雅各的先知，就努力向一群顽强的人民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率直勇敢问他们以下的话，看啊，你们要拒绝这些话吗？你们要否认基督美好的话，否认圣灵的恩赐，抵挡神圣之灵？在我们这个时代，同雅各同保罗相隔很多个世纪的后的今日，我们都必须小当心，不要在生活阻碍、忽视或者消灭圣灵的感动。世俗不断向我们招手，试图从那条窄而小的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无论我们是青少年、年轻成人或者成熟的男女，敌人都想尽办法要使我们对圣灵提示的灵敏度变得迟钝。圣灵的角色是我们尘世生活里面重的要素。从太初起，天父就应许他的每位灵体儿女，透过他爱子的赎罪和复活，所有人都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继承在高荣国度最高层的永生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通往超星的旅程既漫长又艰辛，而且有时会感到孤单，但是我们亦都知道我们不需要独自行走。凡达到信心、悔改和洗礼这些资格的人，天父会赐予圣灵作为同伴和指引。
通往永生的道路不是在平地上，而是一条持续向上的斜路。所以如果要抵达目的地，我们就必须不断增进灵性的理解和力量。由于撒旦不断施展邪恶的势力，所以持续获得圣灵的启发和指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敢阻碍、忽视或者消灭圣灵的提示。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善用自己的特权，充分运用来自圣灵的提示和祝福。摩西在无价珍珠记载，亚当在受洗和接受圣灵之后，他的内在复苏。当我们邀请圣灵将光和知识注入我们的心思里面，他就会使我们苏醒，即是说圣灵会启发和唤醒人的内心。所以我们注意到自己的灵魂有显著的不同，我们觉得被强化，充满平安和喜乐，我们拥有灵性力量和热诚，两者都会增强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能够成就的事，比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成就的就更多。我们会渴望成为更圣洁的人。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们要付出什么的代价，才能够享有这些随着接受圣灵而来的特权？这个代价不是一笔事先计好或者固定的金额，这个代价是由我们个人所决定的。你如果要付出自己的代价，即是你个人的力量，你的努力定得非常低，这样你就可能无法获得圣灵提供的所有祝福，你甚至可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你如果将个人的付出定得很高，这样你就会得到来自圣灵的丰盛酬赏。我所指的代价不是金额，而是在个人灵性的努力和行为有更大的承诺和参与。藉着检视我们目前对以下问题的选择和优先次序，就能决定我们个人目前付出的程度。我在花在运动的时间，会不会比参加教会聚会或从事召唤的时间更加多呢？如果我有一日空闲的时间，我会选择去圣殿或者去逛街买嘢。我有没有花很多时间玩电脑游戏或者上网浏览，但是没有为家人或者社区的人提供有意义的服务呢？我有没有经常看报纸，但是很难每日读经文呢？无论我们每个人目前的灵性培养到什么程度，我们永远都有能力再向上提升。时间是一项最宝贵的资产。你有没有愿意投资更多时间在永恒的事物上面，以便获得圣灵经常为伴，并充分受惠圣灵的影响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样追求更丰富的灵性所要付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有更大的渴望，想获得更多的启发，变得更加圣洁。当我们心里面满怀这样的渴望的时候，就会热切付出更多的代价来争取天上的帮助。我们要为此所付出的第二个代价，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认真研读基督和众先知的话语。当我们扩大研读的功夫，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就会增加了。让我们拿起笔来研究经文，写下心得和记下获得的灵性提示，然后我们要努力将所学到的事情应用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圣灵会使我们的内在苏醒，新的理解力会分上加分这样来到。要确保我们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但邀请祂同在，还要采取一个步骤，让我们不断热切祈祷。教义和圣约记载了救主这项柔和且广泛的应许，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
unto you. Seek me diligently,
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求门你们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是合宜的都必赐给你们。要注意次序，只要我们切实遵守救主的诫命，就会和祂更加接近。我们奉基督的名热切祈求天父，然后透过圣灵的提示，就会获得神圣的指示和清澈的理解。当我们禁食，在圣餐仪式中更新所立的圣约和去圣殿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接近圣灵。在这些情况之下，圣灵会发挥极大的力量来显示祂的影响力。圣殿是寻求个人启示的绝佳环境。当我们尽可能常去圣殿和用心倾听，我们离开圣殿会对天父为我们安排的计划有更深入的理解。圣灵会扩大我们的视野，和容许那些永恒的眼光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所作出的决定。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努力，而且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内心会苏醒。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永生便指日可待。所以我们不敢因不服从或者忽视而消灭圣灵的感动，相反，让我们提高圣灵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神圣的角色。我见证，只要我们真心寻求圣灵，我们会从圣灵默默但重要的功效里面受惠更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Elder Ballard,
好似佩勒长老在这一场大会较早前所讲，我们在这个时代各种矛盾的倾向都会更加引发在社会大众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专注。主话给古代的人知道，在这个后期时代的事工是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而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尽管我们邀请每个人来密切验证这一件事工的奇妙性，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希望大家感到奇怪，那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一般来讲，对于这件事的任何争论都是围绕着两项教义的题目打转，我们对神祖的看法和我们相信不断启示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令到标准经典能够继续增添。在提到这一点时候，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但是我们不希望被其他人误解。因此，为了令人更加能够了解我们，以及明确地声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今天我想要讲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教义议题里面的第一项。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一项，亦都是称为首要信条，是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我们相信这三位神圣人物构成了一个神组，他们在目的、方法、见证和使命上都合二为一。我们相信他们都同样充满了神圣的慈悲和博爱、公正和恩典、内心宽恕和救赎。我想正确地说，我们相信在任何想得到重要而永恒的特质方面，他们都是合一的。但是除了我们不相信他们是三位人物合为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从来没有在经文里面教导过，因为这个并不是真理。的确，连众所仰望的资料哈珀圣经词典都记载了这样的说话，三位一体的正式教义是在第四和第五世纪的教会大议会中所定义的，新约中并没有此记载。 因此，任何批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话我哋同当今基督教对神、耶稣同埋圣灵嘅观点唔一致嘅评论，所批评嘅唔系我哋对耶稣基督嘅信奉，而系一种认知。我要补充话系正确嘅认知，认为我哋对神祖嘅观点违反后新约圣经时代的基督教历史，而且重新回到耶稣基督本身所教导的教义，讲下后新约圣经时期的历史或者会对我们有帮助。在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商讨不同的议题，包括了日渐引人注意的一项议题，就是所谓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主张。从教会人士、哲学家和神职要员热烈的争论里面，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后来又经过125年和三次主要的修订之后，又形成了亚他拿修信经。这些经过多次演变和修订的信经，以及其他由此而来的信经，宣布了父、子和圣灵是抽象无形、至高无上、超越时空、无所不在和为一体、永恒共存的，而且他们是不可知、无形体、肢体或者感情，并存在于时空之外。在这样的信经里面，他们三位是不同的人物，但是有一个个体，也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是三位不同的人物，但他们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他们三位都是不可被理解，但不可以理解的却是同一位神。至少对神确实是不能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同意我们批评我们的人的看法。将这样一个对神模糊的定义加诸在教会身上，亦都难怪第四世纪的一位教士要大声地说，祸哉，他们将我的神拿走了，我不知道应该要崇拜哪一个或者和哪一个祈祷。我们要怎样去信赖、敬爱和崇拜一个不可以理解、不可以知道的神，更不要说是要努力变得似他的人。我们要怎样了解耶稣向天上的父祈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者就是永生。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去贬毁其他人的信仰，亦都不是轻视任何宗教的教义。如同我们呼吁别人尊重我们的教义一样，我们亦都同样尊重其他宗教教义，这个亦都是我们相信的事。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我们同第四或者第五世纪所提出的神祖定义看法不同，就认为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所有基督徒的先驱者又是怎样讲呢？他们很多人亲眼目睹活着的基督，但是他们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要声明，经文清楚地证明了父、子和圣灵是个别的个体，是三位神圣的人物。关于这个真理的明确例证，就在刚才提及的伟大调停祈祷，在耶稣基督在约翰手中接受洗礼，在变形山上的经验，以及在使提反的殉道，这里只是举出了四个例子。在新约圣经的资源和其他更多我们所知道的经文，耶稣基督以下这一番话的含义亦都不言而喻了。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主在另一个场合亦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他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讲到他的对手，他说，他们连我与我的父也恨恶了。当然耶稣总是恭敬地臣服他的父亲，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父是比我大的。 咁多年嚟，耶稣基督都热切咁样恳求天父，包括喺佢极度痛苦嘅时候，佢呼喊话：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并且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哋承认经文里面嘅证据，亦都即系神组嘅成员完美咁样合而为一，但系却系分开不同嘅个体，并唔表示我哋犯下崇拜多神嘅罪，反而系耶稣就有关神嘅特性所作伟大启示嘅其中一环。或者使徒保罗讲得系最好啦，基督耶稣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被一些人摒除在基督教信仰的范畴以外，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好像古代的先知和使徒一样，相信神是有一个身体，但是确确实实已经获得荣耀的神。对那些批评这项以经文为基础的信仰的人，我至少就要从修辞学的角度提出质疑。如果神有身体这样的观点是亵渎，那为什么所有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和其独特与众不同的特征都在于主耶稣基督化身为人，他的赎罪和他肉体复活呢？如果神是不需要身体，亦都不想要有个身体，那为什么人类的救赎主要救赎自己的身体，脱离死亡和坟墓的掌控，以确保无论在今世或者永恒中，他的身体和灵都不会分开呢？任何不相信神有身体的人，亦都不会相信肉身和复活的基督。没有一个自称是真正基督徒的人会这样做。对每个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怀疑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人，我要做以下的见证。我见证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活神活着的儿子，这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他在父的引导下成为天地和其中万物的创造主。我要见证他由童贞的母亲所生，他的一生行了很多伟大的奇迹，他很多的门徒都见过那些奇迹，甚至连他的敌人都见过。我见证他有克服死亡的能力，因为他是神，但他甘愿为我们承担死亡的支配，因为他有段时间亦都有骨肉身体。我宣告，由于他宁愿舍生而死，因而承担了世人的罪，为所有从亚当以来去到世界末了的每种忧伤和疾病、心痛和不幸付出无价的代价。即使他战胜了肉体的坟墓和灵性的地狱，令人类家族能够得到永远的自由。我见证他确实在墓穴里面复活，耶稣升到他父那里，完成复活的过程之后，曾经一再显现，他向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几百位门徒显现。我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是尼赛亚，有一日会在最后的荣耀里面再次降临，以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身份统治大地。我知道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下间没有别的名字或者道路世人可以靠着得救，而且唯有完全依赖他的功劳、慈悲和永恒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关于这个荣耀灿烂的教义，我另外的见证就是为了准备在末后日子千禧年的统治，耶稣曾经不止一次带着君尊的荣耀以肉身降到世上。在1820年的春天，一个14岁的男仔为了很多至今仍然令到很多基督徒困惑的不同教义所迷惑， 为一困惑的一个男孩为了这件事进入树林祈祷，为了回答一个这样年轻男孩的恳切祈祷，父和子以荣耀的身体向少年先知约瑟·斯密显现。那一日为主耶稣基督新约时代的真正福音重新回到世界上拉起序幕，亦都是从亚当到今日所教导的其他预言性真理的复兴划下一笔。我见证我对这件事的证词是真实可信的，而且诸天会向所有那些寻求同样确证的人去开启。愿我们透过真理的圣灵全部都会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之后愿我们都奉行他们的教导，在举止言行上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
要提醒兄弟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今日晚上六点在会议中心举行。听日早上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到十点钟之间会有大会堂唱诗班作全国性的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女青年唱诗班在今日下午的大会带来美妙的音乐，他们真的非常美好。这一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一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哦，愿我灵与你沟通》。散会诗歌之后，七十元的理查·兴格莱长老会做闭会祈祷。
We express love and admiration for
President Henry B. Irwin, Elvis Quidnell Cook, and the Lord's blessing on the Lord's blessing on the Lord's blessing on the Lord's blessing on the l o但是与此同时亦都好多人怀疑呢间教会嘅历史同埋教义。呢啲质疑嘅人当中有啲人选择去诋毁摩尔门经。无论系对摩尔门经或任何一部神圣经文嘅藐视都令我十分担忧。针对呢份担忧，我将讲道嘅主题定为经文证据。我所讲的经文是指圣经和复兴的经文。教会的教友相信翻译正确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信摩尔门经是神的话。复兴的经文亦包括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英文字典将证据这个名词定义为对某项事实或事件的证词，即见证。当证据一词用在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在圣经读到这样重要的宣告，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节经文向神的儿女保证神圣的教义，应该由一部或以上的经文见证来证实的。圣经和摩尔门经都是证明耶稣基督的证据，两者都教导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一生是世人的典范，他为全人类赎罪，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复活成为复活的主。两者都教导他是世界的救主。
经文证据之间会彼此作证。有位先知好耐之前就解释过咁样嘅概念，佢咁样写：摩尔门经就是为了使你们相信圣经而写的。如果你们相信圣经，你们也必相信摩尔门经。两部经文都彼此参照，两部经文都证明神活着，祂藉着启示众先知对祂的儿女讲话。对摩尔门经的爱会令人爱圣经，反之亦然。复兴的经文并不是要与圣经竞争，而是彼此相辅相成。我们感谢殉道者牺牲性命，使我们能够有圣经，它确立了福音和幸福计划的永恒本质。摩尔门经复兴并强调圣经的教义，例如十一奉献、圣殿、安息日和圣职。有位天使宣告摩尔门经将确立圣经的真实性，他亦都透露，我们今日读到圣经的写作不是好像先知和使徒当初所写的那样完整。他说从圣经被取走明白而宝贵的事情会由摩尔门经来复兴。摩尔门经里面有一则预言警告，有人会反对还有其他经文这样的观念。那些认为不需要别的圣经的人来讲，请你想一想神所赐的这项忠告，难道你们不知道世上的民族不止一个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主你们的神创造了所有的人，我在天上地下掌权，也把我的话传给人类以类是的，甚至全遍地上各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两个民族的见证就可以向你们证明我是神，证明我记得一个民族就像我记得另一个民族一样吗？因此我对一个民族讲的话和对另一个民族讲的话是一样的，两个民族的见证也要汇合。经文里面耶稣基督的故事事实上是发生在两个半球的故事。当东半球的玛利亚和约瑟准备圣婴降生在伯利恒之际，西半球的尼非正接受尚未降世为人的尼赛亚的教导。主对尼非说，开心吧，明天我就要来到世上，向世人显示我会实现我藉先知圣先知们的口所说的一切。对于质疑摩尔门经这个第二个证据的人，主警告说，因为你们轻视你们已接受的事物，你们要继续在这罪罚之下，直到你们悔改并记起摩尔门经和我以前给他们的诫命圣经，还要照我写的去做。主还提供了其他复兴的经文，并且宣告那些话亦都要应验。有了这些经文证据，错误的教义将被推翻。有了这些经文证据，圣经的教义不单止再次得到肯定，亦得到澄清。复兴的经文怎样澄清经文圣经呢？很多例子存在，我只引述其中几项。先从旧约讲起，以赛亚这样写，你必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还有什么说话比这些更加能够描述摩尔门经呢？它的确是出于地，并且低低微微出于尘埃。 向今日的人讲话。但是以赛亚并不是旧约唯一预告摩尔门经的先知。以西结这样写，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今日住在世界各地的圣徒都感激揸住圣经犹大的杖和摩尔门经以法莲的杖在他们手里面合而为一。这样新约又怎呢？摩尔门经亦都是见证新约各种教诲的经文证据，其中包括圣婴在百利行的奇妙诞生，他的山上宝训，以及救主所承受的剧烈痛苦。有关基督复活的教义在摩尔门经讲到的次数比圣经重要多。保罗在讲到圣灵的必要性的时候问，你们受了圣灵吗？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这个这样的教义在另一个经文证据中得到澄清，主透过复兴时期的先知教导我们要相信藉着按手而来的圣灵恩赐，那项宝贵有力的恩赐现在是已经再度赐给世人了。当保罗在教导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的时候，所指的是来生三个等级的荣耀。那个来生荣耀的模糊藉着另一段经文证据澄清了。主启示说，高荣的荣耀是一种，就像太阳的荣耀是一种，中荣的荣耀是一种，就像月亮的荣耀是一种，低荣的荣耀是一种，就像星星的荣耀是一种。高荣角度在这些角度中最高的，为所有服从高荣角度律法的人保留，凡不透过基督的律法而圣化的人必继承别的角度，即中荣角度或低荣角度。因为凡不能遵守高荣角度律法的，不能承受高荣荣耀。这三个等级的荣耀所指的是来生，是指人类灵魂不朽的状态。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不朽这项恩赐成为事实。赎罪这个重要的词语，无论是用哪一种词性出现，在詹姆士王钦定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是提过一次，但是在摩尔门经里面出现了39次这么多。新约圣经启示录的作者约翰预见，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有一位特别的天使负责持有摩尔门经的权约，他就是天使摩罗乃了。这些例子只不过是众多圣经教义在复兴的经文里面找到清楚解答的部分例子而已。保罗对死者洗礼的了解，我们很乐意和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复兴的经文。摩尔门经记载了复活的主亲自在古代美洲大陆 嘅人民当中传道。请大家仔细谂一谂佢所宣告呢啲永恒真理。看啊，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创造了诸天和大地及其中的万物。我从开始就与父同在。有关我来临的经文都已应验。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旧主继续讲，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苦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我已来到世上，要把救赎带给世人，救世人脱离罪恶。因此，凡悔改而像小孩般归向我的，我必接待他。因为在神国中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已赦了命，又把命取回来。因此你们要悔改，并归向我，以便得救。主在这些宣言里面扼要讲到他真正的身份。他希望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他希望我们归向他，最后得以荣耀这样被环抱在他慈爱的臂膀里面。我深深感激能有这些经文证据我在实践主的训诫的人身上看到巨大的变化。这样的转变会带来永生的祝福。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福音已经在这个后期时代复兴了。戈登·兴格莱会长是神在今日的先知，我这样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oly and eternal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全能永恒的天父，我哋感激今日嘅聚会，我哋非常之感激啦。我哋今日所学习到嘅事情，亦都被教导啦。喺呢个晏昼当中，好多美好嘅话语滋润我哋，让我哋将呢啲嘅事情啦，喺生活当中去实践，同埋做得更加好啲，去服务啦，勤力啲。同埋用我哋嘅时间啦，都会用得有效啲，让我哋去珍惜今日今日嘅信息，同埋珍惜呢个复兴嘅丰满嘅福音。喺呢个晏昼当中，我哋可以感激好多美好嘅祝福，感激啦。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马波纳顿和史宾维尔支联会组合的女青年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这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作其他的用途。